我好唔明白呢個世界點解會有一啲嘅獨裁者可以發動一場嘅戰爭，導致成千上萬嘅軍人喪失生命，令到數以萬計嘅平民被炸彈嚟到去炸死。聯合國估計有1200萬個烏克蘭人因為今次嘅戰爭咧成為咗難民。當地政府的估計就話，如果我哋要重建烏克蘭的費用咧，會係高達7500億。我好難去想像到底1200萬呢個 number 有幾大，但係我卻知道1200萬一定係一加一加一加一咁樣加起上嚟，係一個一個嘅個體，係一個一個本來有家庭、有健康、有工作嘅人，佢哋所加起上嚟嘅。而每一個都是很無奈地要離開他們的家，甚至痛失親人。你有沒有問過對這些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烏克蘭人，到底公義在哪裡呢？到底天理在哪裡呢？俄烏戰爭爆發了之後，受傷害的當然不只是一個國家的人。烏克蘭本身是一個盛產小麥和玉米的國家，一旦糧食被禁運之後，就造成了很多地方都糧食短缺。俄羅斯亦都係一個出口天然氣、出口石油嘅國家，打仗就導致到能源價格上漲，於是乎就引發咗一個全球嘅通貨膨脹。如果你本身係住一個天然資源豐富、糧食自給自足嘅國家咧，你未必會感受好大。但係如果你係住喺一個完全依靠輸入能源同埋輸入糧食嘅國家咧，你就會好感受到一份嘅彷徨同埋一份無奈。在一些非洲的國家，購買糧食的費用是佔了消費的 40%， 即是說如果你賺10元的話，有4元拿了去買糧食。如果你住在一些貧窮的國家，2022年對你來說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年，因為除了要面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水災、旱災、農作物的失收之外，我們還要承擔起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再加上能源價格、糧食價格、肥料的價格、運費的價格都一起來到暴漲的時候，於是乎窮人就變得越來越窮了。 Oxfam International 在今年4月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看過。在2022年全球將會有8億6千萬人 860 million 進入了極端貧窮當中。什麼叫做極端貧窮？即是說如果你每日的工資是低過$9的話，你就是活在極端貧窮當中。這個人數比之前是多了2億6千萬，即是多了 44%， 這個簡直是一個全球的大倒退來的。8億6千萬人即是多少人呢？大概是加拿大人口的22倍，亦都差不多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人數加上整個美洲人數的總和。為什麼這個世界的貧富懸殊會越來越嚴重？為什麼富者會越富，貧者會越貧？對這9億人來說，他們做了些什麼導致到氣候變化，導致到農作物失收？他們做了些什麼導致到能源價格上升、糧食短缺？他們做了些什麼令到他們自己的國家會陷入一個嚴重的債務危機裡面？沒有咯，其實是不關他們事咯。但是世界有沒有人伸出一根手指頭去幫助他們呢？沒有。你又有沒有試過問過對這九億人來說，公義在哪裡呢？天理在哪裡呢？我又試下跟你一起計一計條數好不好？8億6千萬人，我們就當他每人每日真的收足個九這樣才算了，將它乘365，這個就是他們一年的總收入了，5960億，我就當它齊頭是6000億，容易計一點。這一群極端貧窮的人一年就靠6000億來到生活了。即是說如果有人願意捐多6000億出來的話，所有人的收入就立刻會超過2元了，於是乎所有人就會立刻脫離極端貧窮了。條數是不是應該這樣計算？你說6000億這個天文數字，我們哪裡找到這麼多錢啊？我又試下俾幾個 number 你參考一下，可能會真係令你停低落嚟諗一諗，到底呢個世界有冇公義？ 你知唔知道喺2021年裏邊全球手機嘅銷售額係幾多咧？4480億 $448 billion。單單係蘋果 iPhone 嘅收益就接近2000億。咁比較起6000億上嚟，我想問，幫助貧窮人脫離極端貧窮係唔係一個冇可能解決嘅問題咧？第二個數字我自己睇到咧都有啲吃驚嘅。嗱，大家可能試過出街買嘢啦，或者你喺網上面購物啦，一時買多咗，或者你買錯咗，或者你買突咗，於是乎咧你就攞翻去鋪頭，或者你會寄翻去免費退貨，係咪？雖則你明知道呢啲免費退貨翻到去公司嗰度咧，都係會被報銷噶啦，都係抌落垃圾堆填區噶啦，都係攞去焚化爐焚化咗噶啦。你估下舊年一年美國人退貨嘅金額係幾多錢呢？估計7600億。當世界有9億人每日賺唔夠2蚊嘅工資，而有錢人因為買多咗唔要退翻去嘅係7600億，單單係一個國家啫。請問幫助窮人脫離極端貧窮係唔係一個冇可能解決嘅問題呢？你有冇問過對呢9億人嚟到講公義喺邊度啊？不過唔緊要啦。我們眼前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不是應對疫情的問題，不是怎樣想想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不是解決貧窮的問題，我們眼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提升我們的軍備力量，以防範這個世界還有其他的獨裁者會隨時侵略別的國家，佔領人家的領土。德國今年緊急追加的國防開支是1120億。嚟緊美國啦、英國啦、日本啦、印度啦、加拿大啦，所有嘅國家都會即刻跟住增加佢哋嘅國防開支。2021年一年，全世界軍費嘅總和係超過20000億 $2 trillion。20000億係可以提升呢9億個窮人嘅生活水平係3倍有多。你有冇問過點解呢個世界會變成咁嘅？到底公義在哪裡？在接下來這個系列《悲慘世界》裏面，教牧團隊會嘗試有組織、有系統地來探討這個關於公義的問題。我們會一年用6個星期的時間逐點逐點來到去推演。首先我們會問的就是，在這個悲慘無常的世界裏面，到底公義存不存在的呢？天理在不在這裡呢？第二，如果公義真的存在的話，到底公義是什麼來的？基督徒所說的公義和這個世界所說的公義有什麼分別呢？第三，神是怎樣來到施展公義的？神的策略是什麼呢？第四，好像我一個這麼微小的人，面對著一個這麼龐大、這麼邪惡、這麼不公義的世界，其實我可以做到什麼呢？第五，基督徒應該怎樣身體力行來到去追求公義呢？第六，如果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怎樣都很努力去追求公義，但是我們都看不到結果，甚至可能我們連自己都成為了受欺壓的對象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自處？到底這個世界有沒有盼望呢？牧者就會用一年6堂的裏面跟大家一起來到學習基督徒怎樣身處在一個悲慘世界裏面，但是不至於消極、不至於絕望、不至於放棄，反而我們可以在一個腐敗的世界當中成為世上的鹽，在一個黑暗的世代裏面成為世界的光。所以我鼓勵你，你真的來參加6堂，你聽6堂，甚至你帶埋朋友一起來參加。今朝早第一堂咧，我想先去確立一樣嘢，就係到底呢個世界有冇一樣嘢叫做公義噶 ？Does justice even exist？ 當然啦，你同我絕對唔係第一個去問呢條問題嘅。其實世世代代嘅人都不斷尋求緊呢條問題嘅答案噶啦。一般嚟講咧，可以分開4類型嘅答案 ，depend on 你係邊個啦。第一類嘅答案咧，我就會話係一種天真嘅答案，公義。公義梗係存在啦，我哋有法律噶嘛，有立法機關噶嘛，有法院噶嘛，有執法單位噶嘛，有上訴機制嘅，有監督專員嘅， 每個國家都有他們的憲法，國與國之間大家有協議有契約的嘛，聯合國有人權憲章的，甚至他們有、哦、一些關注疾病啦、關注貧窮啦、難民啦、兒童啦、糧食啦，什麼部門都有，公義怎可能沒有公義啊。不過我相信我都不用講太多啦。如果你是由外地移民來加拿大的人，你可能都不會存在什麼幻想的了，就是即使有一個地方有了以上所有的東西，都不代表它一定有公義，是不是？第二類的答案呢，我就會叫做現實的答案了。公義當然有公義啦，公義是站在權力那邊，公義是站在財富那邊，正所謂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嘛，進化論就是天理咯。如果你想得到公義啊，得你移民啦，去啲有錢嘅國家，去啲發達嘅國家，去啲軍事力量強大嘅國家，你讀多啲書啦，揾多啲錢啦，努力向上爬啦，識多啲有權勢嘅朋友啦，然之後你升做主管，你自己做埋總裁，你成為話事嗰、那個，咁你咪有公義咯。公義，公義只不過係強者手上一件霸凌嘅工具嚟嘅啫。第三類答案咧，我就叫做鴕鳥的答案了。公義你問來做什麼？好人好者做什麼想一些無聊的事？你很得閒嗎？家陣你沒有食嗎？你沒有屋住嗎？你沒有車揸嗎？你沒有工作嗎？每個星期你就去喝茶吃飯，你還有波霸奶茶喝，放假你就出埠去旅行咯，久不久坐下遊輪去下東南亞飽嘗美食，哦，送了個女兒入私校，然後就送她去美國讀大學，你的仔啱啱在 UBC 畢業啊，而家喺大公司裏邊做緊嘢，咁咪幾好咯？有冇公義關你咩事啫？弟兄姊妹啊，好坦白咁講啊，呢個係我大部分嘅時間俾自己嘅答案，但係呢個答案亦都係一個好冷酷嘅答案。第四類嘅答案咧，就係當你聽曬以上嗰三個答案，你都唔能夠滿足到你嘅時候咧，你可以點啊？你唯有呼天搶地，你唯有問天咯，到底呢個世界有冇天理噶 ？Turn out 咧，第四個答案咧，原來係最原始嘅答案嚟嘅喎。話說人類最早期嘅神話咧，係來自米索不大米亞嘅平原啊，今日我哋稱之為人類文化搖籃嘅地方，當中包括蘇米爾嘅神話啦、巴比倫嘅神話。喺呢啲嘅神話裏邊咧，其實係有啲共通點嘅。首先，那些被稱為神的，他們一定是有某一種能力，他們是管轄著某一個範圍的，譬如說、哦、有些神是管風雨的，有些神是管雷電的，有些神是管修成的，有些神是管打仗的，諸如此類。神明通常都是長生不老的，他們當然是住在天上的，當然是不問人間世事的。第二，這些神呢沒有什麼所謂正或者邪的，沒有什麼所謂善或者惡的，其實大部分呢時間呢，這些神跟人一樣是很任性、粗暴、魯莽、隨心所欲，所以呢你看這些神話故事的時候，那些題材呢通常都是講強姦、誘姦、情慾、貪心、妒忌、增敬、謀殺，通常都是這些題材。於是天上面諸神的鬥爭呢，就會間接或者直接地影響咗人間，帶嚟咗旱災啦、水災啦、火山爆發啦、農作物失收啦，諸如此類。第三，呢、這個世界點嚟㗎？一個神殺咗第二個神，然之後將佢嘅屍體斬開一半，一半咧就攞咗去做天，一半咧就攞咗嚟做地。咁人係點嚟㗎？哦，一個神殺咗另外一個神，用佢嘅血嚟到創造人類。點解要做人類出嚟啊？真係好有趣喎！第一，因為諸神咧唔想做啲低下嘅功夫，唔想做啲粗重嘅功夫，於是咧就做啲低等嘅人類出嚟咧，為佢哋嚟到做苦工啦。譬如話耕田啦、灌溉啦、飼養牲畜啦、起廟宇啦、祭祀啦，諸如此類。仲有人嘅血、人嘅肉可以要嚟獻祭俾天上面嘅神啊嘛，幾著數啊！咁我又試下問你啊！請問有沒有天理啊？有沒有公義啊？傻啦，奴隸有什麼資格去求問公義呢？所以坦白來說，古代的文明所相信的世界觀其實很簡單的啫。神明就是這個悲慘世界的解釋，而不是答案咯。 神明是悲惨无常世界的解释，不是个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么可怜这么惨？因为天上面的神不知道在搞什么。作为一个卑贱，作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分守己，努力的献祭，希望神明保佑我们今年天气好，农作物有好的收成，求神明保守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就是天理。说到这里，等我很快地归纳一下以上四个关于公义的答案。第一个答案 A 就是天真的答案，有公义，政府政制就是公义，法律和法治就是公义。 B 一个现实的答案，有公义，权力就是公义，财富资源军事力量就是公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个就是天理。 C 鸵鸟的答案就是你自己活得好就得咯，使乜你人哋有冇公义啫。 D 原始嘅答案就系你根本唔应该问呢条问题，因为你冇资格问呢条问题。人生根本就系无常噶啦，生命本来就系冇价值噶啦，每个人安分守己，有几多日子咪好好地过你有嘅日子咯。我相信在座当中咧，好多人咧其实都习惯咗喺呢四个答案里边噶啦。如果你系一啲北美发达嘅国家里边居住嘅咧，好多人嘅答案咧，多数都会系 C， 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咯。喺呢个系列里边咧，我哋想提出第五个嘅答案。我哋觉得咧，呢个系一个最 make sense、最值得我哋推荐嘅答案。即使你唔系一个基督徒都好啦，你都不妨可以听一听。今朝早咧，我会先建立一个根基，然之后喺之后嗰几堂咧就会继续足扣上去。话说咧喺苏美尔、巴比伦呢啲神话盛行嘅期间咧，出现咗一个另类嘅创世故事。呢个创世故事咧有几个好独特嘅地方，系同其他嘅创世故事咧系好唔同嘅。首先喺呢个世界里边咧，系由一个神去創造出嚟嘅 monotheism， 只係得一個神嘅啫，佢個名叫耶和華。耶和華咧係唔使集結大軍，然之後勞師動眾，然之後同大海怪作戰，然之後打低咗大海怪之後咧，就用佢嘅屍體咧嚟到創造呢個天地。耶和華係從虛空當中創造萬物，從混亂當中整理出秩序。以色列人佢哋嘅聖經一開始就係咁話啦：起初神創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神其实只需要讲的，他不用打的，他只需要讲那样东西就会出现。你想象一下，这个是一个挺 powerful 的神。第二，耶和华创造的巅峰登峰造极的时候，就是创造了人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呢记载了这个部分，我想你一路听一路比较一下他跟其他创世故事有什么不同。神说我们要照住我们的形象，按住我们的样式来做人，使他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地上面的牲畜和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就照住自己的形象做人，就是照住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第26节讲的人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不理你是男又好女又好，你高矮肥瘦又好，你靓或者不靓都好，你属于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什么职位都好，你被造出来是要来反映神的形象。而且耶和华做人不是为了要人来做奴隶，代替他去做一些下贱的工作，神是差派人去代表他去管理大地和地上所有的生物。人不单止有尊贵的身份，人亦都有一个重要的职份。弟兄姊妹，耶和华创世故事第二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人有尊贵的身份，人有尊严，有 dignity， 因为它反映着神的形象。第三，耶和华不单止创造万物，神亦都订立了秩序，是不是？什么是秩序啊？秩序就是一样东西和另外一样东西，他们两样东西应该按照什么规则来到互动。譬如说星体和星体之间是应该按照万有引力的法则来到去互动，是不是？ 粒子和粒子之間是應該按住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 的法則來到去互動，是不是？這些我們叫它做自然規律，界定了物件和物件之間它們互動的秩序應該是怎樣。只不過神不單止設立了自然規律，神亦都定立了人和神之間、人和人之間他們互動的秩序，我們叫這些做倫理法則。譬如說十戒，十戒就講到人應該怎樣去敬拜獨一的真神，十戒亦都講到人和人之間應該怎樣來到彼此相待。換句話來講，這一點很重要的，耶和華不是一個亦正亦邪的神，祂不是一個魯莽、任性、衝動的神，耶和華亦都不是一個五時花十時變的神。在耶和華面前是有分對和錯、善和惡、好和壞。當人不按住神所定立的法則來到去互動的時候，那個就是錯咯。當人不當神是神，而他寧願去拜其他偶像的時候，那個就是罪。當有人踐踏其他人的尊嚴，不理會對雙方身上是有神的形象的時候，那個就是惡。如是者，我講了三點，其實我很想確立一件事，就是這個世界是有公義的。綜合以上所講，第一就是這個世界是由一位滿有能力的神所創造出來，他的名字叫做耶和華。第二，耶和華按著自己的形象來創造人類的，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和有價值。第三，耶和華不單止創造了自然的規律，他亦都定立了倫理秩序。神告訴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善和惡，什麼是好和壞。好了，那就剩下最後一點，亦都是最重要的一點了，就是當耶和華做好了這一切之後，他就一走了之，他就走了，說哦，交給你們了，你們自己搞定他，然後他就不理人間世事呢？定還是其實神都關心人的境況，他都會與人同在，甚至他會介入在人的處境當中呢？我就想引用創世記裡面一個故事來到去確立這一點。話說耶和華揀選了亞伯拉罕成為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不是？並且透過亞伯拉罕來到祝福地上的萬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面，耶和華就一步一步啟示自己，讓亞伯拉罕來到認識。終於來到有一年，亞伯拉罕99歲的時候，耶和華就親自來到探望他了。創世記第18章這樣說，耶和華在萬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來到顯現，那時是一日最熱的時候，亞伯拉罕剛剛就在個帳棚的門口，當他舉目觀看的時候，忽然就看見三個人在對面站著，這三個就是耶和華和他的使者。亞伯拉罕見到的時候，就從帳棚的門口跑去迎接他們，然後俯伏在地上就這樣說，我主啊，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你的仆人，讓我拿點水來可以幫你洗洗腳，然後你就在樹下面唞一唞，給我拿一點餅來給你們吃，讓你們可以恢復力量，然後再走路，因為你們既然來到仆人那裡，你就應該這樣做。他們說，就照你所說的去行。亞伯拉罕大概都認得出這三個是神的使者，於是他就款待最好的食物給他們。其實神來找亞伯拉罕做什麼呢？哦，原來早前神就曾經應許過亞伯拉罕會給他有一個親生仔，並且這個仔就會叫做以撒 Isaac。 今次耶和華來是為了親自去確認這件事，就是到了明年的這個時候，以撒就一定會出世了。好了，那大家好好地吃了一餐飯，神和亞伯拉罕談完偈之後，他們就預備繼續上路了。第16節，三人就從那裡起身向着所多玛来到观望，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那当然啦，难得神亲自来到探望自己，亚伯拉罕当然是极尽礼仪，可以送到他们去几远就去几远啦。嗱，呢度咧就是整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神行下行下咧，忽然间就同身边两个使者咁样讲，耶和华就话啦：我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興盛的國，地上萬國都必因他得福。 我揀選了他，是要他吩咐子孫和他的家屬遵守我耶和華的道，秉公行義，好叫我耶和華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可以實現。耶和華好像接下來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他打算將這件事跟亞伯拉罕分享，就好像要跟朋友分享一樣。於是乎神就轉身跟亞伯拉罕說了，耶和華就說了，控告所多瑪和俄摩拉的聲音甚大，他們的罪惡極重，所以現在我要下去看看他們所行的是不是全像那聲聞於我的控告，如果不是，我也會知道。你知道啦，耶和華當然不用親自去查案，其實他一早已經知道個實情是怎樣。不過 just so that 亞伯拉罕能夠認識他更多，明白他的心腸更多，神就用了一個亞伯拉罕能夠明白的方法來跟亞伯拉罕溝通。第22節，其中二人從那裡動身向所多瑪走去，亞伯拉罕卻仍然站在耶和華的面前。好了，那當兩個使者走了之後呢，剩下神和亞伯拉罕一起，亞伯拉罕就上前說，你真的要把義人和惡人一同除滅嗎？假如城裏面有50個義人，你真的要除滅那個地方，不會因為城裏面有這50個義人而赦免這個地方嗎？雖則所多瑪是一個充滿著罪惡的城市，這個是眾所周知的了，但是難道這麼大的城市裏面沒有50個義人嗎？你會將他們和惡人一起毀滅嗎？你絕對不會這樣作事，把義人和惡人一同來到殺死，將義人和惡人一起來到去看待，你絕對不是這樣。審判全地的主豈可不行公義嗎？ Far be it from you, no way, shall not the judge of all the earth do what is just?這個創造人類，給人類有尊嚴，為人定立了倫理秩序的神，難道他自己竟然是正邪不分、善惡不分、濫殺無辜的嗎？難道耶和華和蘇美爾的神、和巴比倫的神是一樣的嗎？審判全地的主豈可不行公義嗎？在亞伯拉罕的心裏面，他所跟隨的神到底是不是一個公義的主？他今天一定要搞清楚這件事。神怎樣回應啊？第26節，耶和華說，我如果在所多瑪城裏面找到50個義人，我就會因為這50個義人的緣故赦免那個地方所有的人。即是說，神是願意暫緩對所多瑪的刑罰。亞伯拉罕就回答這樣說，我雖然是塵土，還大膽地向我主說話，假如這50個人少了5個，你會不會因為少了5個就毀滅全城啊？我若在那裡找到45個，我也不會毀滅那城。亞伯拉罕就再問了，假如只有40個呢？神就說，我因為有40個義人的緣故，我都不會毀滅這個城。亞伯拉罕就說了，請我主不要動怒，你讓我再問，假如在那裡只有30個義人呢？我如果只是找到30個義人，我都不會毀滅那個城。亞伯拉罕就說，我再大膽求我主，假如只有20個呢？他回答，我因為有20個義人，我都不會毀滅那個城。亞伯拉罕就說，主啊，求你不要動怒，你讓我問埋最後這一次，假如只有10個呢？神就說，我因為有10個義人的緣故，我都不會毀滅那個城。耶和華和亞伯拉罕講完話之後，他就走了，亞伯拉罕亦都回到自己那裡。為什麼創世記這段經文是這麼重要？因為在這件事裡面，神不單止啟示了給亞伯拉罕知，神亦都啟示了給所有屬他的子民知道，到底耶和華是一個怎樣的神。神不是一個高高在上、不理會人間的邪惡和不義的神，和蘇美爾和巴比倫的神是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善惡不分，他不是濫殺無辜的神。耶和華是創立倫理秩序、分辨善惡、秉行公義、審判罪惡的神。turn out 到最後，神都是毀滅了所多瑪，是不是？ 因為先前那兩個使者去了所多瑪之後，他們剛巧就遇到亞伯拉罕的侄羅德，羅德就將這兩個旅客接待了回自己的家裡休息，創世記第十九章第四節，他們還沒有躺下睡覺，那城裡的人，就是所有所多瑪的男人，無論是年輕或者年老的，都從各處來到圍住羅德的屋，做什麼呢？他們呼喚羅德對他說，今晚來到你這裡的人在哪裡？將他們帶出來，我們要與他們同房。全城所有的男人走到羅德那裡，要羅德交這兩個過路人出來，給他們進行性交換的話，即是給他們輪姦。羅德當然企圖制止，企圖去勸喻，眾人說滾開，又說你這個來到我們中間寄居的，你竟然敢夠膽來到做我們的審判官，現在我們要害你，比害他們還要厲害。於是眾人就極力來到擠擁，他們要衝前去打破個房門。終於是這兩個使者顯露了身份，就救回羅德。來到搞到都差不多去天光的時候，這兩個使者呢就每人呢都拖住兩個護送了羅德一家四口離開所多瑪。當羅德離開所多瑪，他去到附近有一個城的時候，太陽已經從地面升上來，當時耶和華就使硫磺和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降到去所多瑪和俄摩拉，將整個平原以及城中所有居民連地上所有的生長的東西都毀滅了。 Turn out 在所多瑪這麼大的城裡面有多少個異人呢？大概頂曬籠計到最盡的話，一個這麼多，就是羅德。那其他人呢？如果有兩個客旅來到你的城的時候，在一個好客的文化裏面，其實理應是熱情款待他們的，給地方去，給他們去休息，去保護他們過一晚的。所多瑪裏面的人呢，卻是出來強姦他們。當人不再當別人是一個人，而只不過是視對方為一件泄欲的工具，或者一個滿足自己的物件的時候，他們不單止看不到對方身上有神的形象，他們自己都失卻了神的形象。於是乎在神的眼裏，這個就叫做犯罪，這個就是錯咯。審判全地的主豈可不行公義嗎？ Shall not the judge of all the earth do what is just？ 亞伯拉罕代我們問那條問題，正好就在所多瑪找到答案。今朝早我哋嚟到敬拜嘅时候，其实我哋系应该怀住一个感恩嘅心，怀住一个倾慕嘅心。点解啊？你试下想象下，如果耶和华同巴比伦嘅神系一样嘅话，咁我哋只不过系被神所创造出嚟嘅一班奴隶啫。咁人生根本就冇公义可言。你又想象？如果這個世界的天理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話，什麼是公義？公義只不過是強者手上一樣欺凌的霸凌的工具來的。那受欺壓的人還有什麼申冤的機會呢？你又試一下想像，如果這個世界上這個神跟我們那些有錢人是一樣，他只是想著自己，他對世事漠不關心的，咁仲有邊個會 care about 公義咧？啲窮人可以向邊個呼喊咧？如果呢個世界上真係要有公義嘅話，只可能有一個原因，就係呢個世界係一個滿有能力嘅神所創造，而呢個神係按住自己嘅形象嚟到創造人類，俾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同埋價值。而他是定立倫理秩序，以致人的尊嚴、人的生命可以受到保障。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這個審判全地的主不單止分辨善惡，他亦都會賞善罰惡，秉公行義。倘若這個世界要有公義的話，只能夠是這樣。所以今早我們一個最合宜的回應，就是詩篇第103篇，我們學習詩人這樣說：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 祂救赎我们这些贫穷人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摆在他们的头上作冠冕。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 The Lord works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who are oppressed。 因为有神，这个世界仍然有公义、有光明和有盼望。今朝早我们除了可以带着一个感激的心来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人是有尊严和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秉公行义的神。到底这一份认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大家翻回去创世纪第十八章，神这样跟自己说，他说给亚伯拉罕听，其实也说给我们听。神说第十八章第十七节，我要作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将要成为强大兴盛的国，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地上万国，地上面所有的人怎样可以透过亚伯拉罕来到得福啊？你听清楚了，我拣选了他，要他吩咐他的子孙。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就是我们咯。吩咐亚伯拉罕的子孙遵守我耶和华的话。哦，遵守什么话？就是秉公行义，好叫我耶和华应许他的话都可以实现。 For I have chosen him that he may command his children to 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by doing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so that the Lord may bring to Abraham what he has promised him。點解耶和華要同亞伯拉罕有呢一個五十、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十嘅對話咧？關我哋咩事啊？係因為神要 make sure 亞伯拉罕知道神係公義嘅，神係公正嘅，以至到亞伯拉罕可以教導佢嘅子孫識得點樣秉公行義 ，to 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by doing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是神所应许兴盛强大的国，地上面万国都会因为我们而得福，因为我们同神一样秉公行义，在地上面反映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子民，我请你起立去领受主的差遣和祝福。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里面这样讲，让我用这一段说话来祝福你。那創造諸天，展開穹蒼，鋪張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切，賜氣息給地上邊眾人，又賜靈性給地上所有的人的耶和華這樣說：我耶和華憑著公義呼召你，我必拉著你的手，我必保護你，立你作人民的約，作列國的光。你要打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住在黑暗中的人出牢狱，以致到他们都可以重新再一次反映住神的形象。教会，我差遣你们去成为万国的光，将神的公义展示出去。阿门。